圣言圣宴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。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崩坏、
黑暗、
绝望中，
传来
先知的呼喊，
亮起
永恒的星辰，
黑暗中曙光展现。
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，揭示
人类的归途。
你是荣耀的指望。
圣言圣宴小组查经，与你深入查考，
穿透历史长河，
震动人心的
神圣之言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郑子梅，
还有线上的您是
哈拿姊妹。
哈拿姊妹好，我们今天四位姊妹继续查考以赛亚书。上集呢，子梅录音完毕以后呢，就垂头丧脸的跟梁安老师说：“好难呢、好难呢，以赛亚书确实很难，但不怕，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我们有聪明智慧，能够理解经文。当然不能够完全明白，人是有限的嘛，但是我们尽量能够抓到每一篇信息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可以了。那么今天我们涉及到的经文是比较多的。”30章1节一直到31章9节。先说一下背景吧，上个礼拜我们都大概有谈到过的。公元前721年，北国首都撒玛利亚沦陷，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，直到公元前701年左右，西拿基利攻陷犹大。这些年间呢，犹大同样面对如水涨漫的亚述，所以呢，负责外交策略的管理层呢，越来越倾向于跟埃及结盟。他们没有以以法莲这个例子以史为鉴，灵性盲目的犹大呢，继续执迷不悟，等待他的只有悲伤哀嚎。我们人都喜欢眼见为实的势力嘛，都不想抓住神的应许。在神的眼中，犹大肯定是悖逆的孩子。我们正式来看一下，先读一下30章1到7节，先看一下当神宣告投靠埃及会有什么后果的时候呢，我们得注意一下以赛亚的写作手法。他连续用了羞耻、惭愧、凌辱等等的近义词，在修辞上能起到什么作用呢？另外，其实投靠埃及在人看来这个策略也挺务实的吧，怎么会被定性为罪上加罪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修辞上起到什么作用吧。
我们看到一连出现了这个羞辱啊、惭愧啊、羞耻啊，好像是有点层层递进。他们是因为这个结盟，我们看到犹大当时的时候不是依靠的这个神，他是依靠的是人，依靠的就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国家。因着他们这样的失误，造成了整个犹大国的一个羞愧，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的保护去依靠人。
其实在人看来这个策略也是挺不错挺务实的，但是在神眼中他们就是灵性的背叛。今天我想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，你们可以纠正我，也许颠覆我们过往的看法。犹大人跟埃及来往是不是犯了滔天大罪呢？两位姊妹，在场的两位姊妹，
没有，
没有。好，芷梅，你的看法呢？
我觉得没有啊，这个是国与国、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交往吧。
跟埃及来往并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， 你看历史，神曾经使用埃及造福以色列人的，当年耶路撒冷遭遇严重的饥荒，雅各的十个孩子到埃及去买粮食，后来兄弟和好，全家七十个人移居埃及，出埃及的时候光是男丁就60多万了，都是神的祝福。神提拔在埃及的约瑟也赐福给这个家族。后来隔了很多年，新约时代希律王不是说要讨杀2岁以下的男婴吗？神就指示约瑟，你带着玛利亚逃亡到埃及，他们三个在埃及待了不够2年。问题在于，刚才哈拿姊妹也说了，到底人投靠谁呢？问题在于犹大在困境中把谁当成救命稻草呢？好像一个快淹死的人，他们没有呼求神，竟然喊破喉咙的求人了。再说一遍，在人看来挺务实的，但在神看来是灵性的背叛。1到7节有个词汇呢，值得我们再观察的。神称埃及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，在古近东文化中，它会指海怪或者混沌的势力，在这里用来描述埃及突出这个国家的哪些本质呢？这个比喻对当时的犹大人他们心中有的期望吧，会不会造成一个颠覆呢？
其实为什么会把这个埃及比喻为海怪这个拉赫伯？因为海怪是在海中一个庞然大物，也是一个巨兽，海里的动物啊都很怕它，就好像埃及是当时的那个世界强权嘛，所以其他的列国都惧怕这个埃及，所以这个埃及看似强大但是也很骄傲，因为它的军事势力跟这个海怪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不过我们在看诗篇里面形容这个海怪在创造与救赎的历史中被制服，成为打散的一个仇敌，所以这个海怪在神手中也是不堪一击的嘛。所以犹大去投靠这个埃及，还记得神降下十灾嘛，就是神去打败这个埃及，所以上帝是最大的后盾跟这个拯救。可是他们觊觎这个埃及却顿成这个幻灭，因为埃及就是一个纸老虎，因为它是坐而不动，就好像这个海怪一样，看似这个很有威势但是坐而不动。犹大面对亚述这个关头的时候，埃及完全没有给他们帮助，所以给他们有很大的翻转吧。
你刚才说埃及是纸老虎，我在形象化的描述有点像用石头雕刻的巨型摆设品，它看起来真的是很庞大，不过它就摆在那儿动也不动的。真正的拯救呢，不是任何一个联盟国，我们要抓住的是信实的应许。他们仰望的埃及是神手中一只不能动的海怪。再往下看8到14节这个段落呢，我们就看一下到底百姓对先知的劝诫有什么反应呢？先知用破裂突出来的高墙，还有摇降的瓦器打碎，来比喻什么呢？我想请梁安先帮我们读10节到11节好吗？
好。他们对先见说，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，对先知说，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，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，言虚幻的事。你们要离弃正道，偏离直路，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。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，倚赖欺压和乖僻，以此为可靠的。
两节经文有百姓的反应，也有以色列圣者的回应。
刚才读完呢，我就看到他们呢不想听真话，第10节拒绝听真话，只想听什么呢？柔和的话，言虚幻的事。可见呢，这个人的属灵光景已经非常的麻木了，自欺欺人，掩耳盗铃，做错了也要说对，犯罪也要说柔和的话，不可以指出来，不可以讲真话。13节说到破裂突出来的高墙，这是一个比喻，比喻他们的这个信仰，这个根基呢，虽然外表看这个墙还在，但是呢它突出来随时可能会坍塌的。摇降的瓦器被打碎，14节哈，它是比喻这种虚假的信仰终究会让他们毁灭的，会像这个瓦器一样被神打碎。瓦器碎了之后，一片一片的，你找都找不到，凑也凑不到，
一片也找不到。大家都有过街头步道的经验吧，是吗？
嗯，
有些路人呢劈头一句， 我是无神论的，你别跟我谈耶稣，有听过吗？类似这种话。但是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刚才请梁读的十节到十一节，他们说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圣者。上个礼拜我们说这个是指神的意思啊，这些话出自谁的口呢？不是一个从来不认识神的外邦人，而是与神立约的以色列民。现在他们集体的说，不是一个两个说，集体对先知说别跟我们谈耶和华。那他们想听什么呢？想听好听的话，想听那些不会受到良心责备，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谎言。第十节更有意思，和合本的翻译是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。我们中国人听到不吉利呢，就马上联想到什么春节的时候不要谈那些不吉利的话。但为什么犹大人或者当时那个文化也会描述为不吉利的事呢？比较难掌握不吉利具体是什么。我们不妨看一下吕振中译本怎么翻译呢。他们对先见们说不要见异象，既然他们弃绝神的话，就眼睁睁看着高墙轰然倒塌，瓦片被摔得一片也找不到。他们肯定是不爱听正直的话了。那么哈拿坦白说，老实说了，当你在听到读经或者听到肢体在纠正你批评你，你会不会有那种选择性耳聋的倾向呢？还说不，我会谦卑地听进心里去呢？
人都愿意听好听的话，不愿意听责备这个话，尤其是自己会有骄傲在里面哈，觉得自己好像是对的。但是过后的话，如果是有圣灵的这个责备感动的话，就觉得哎呀，你看看他是为了我好，给我指出我的这个缺点，好，我应该是谦卑下来去接纳。但是当时的时候，可能心里会有一些厌烦，不愿意听。可能是自己本身的一个软弱和老我在里边，所谓的骄傲和那个自尊在里边，就不愿接纳。为什么我们的牧者很少去责备呢？他说如果他的生命还没达到的话，你去责备他很容易让对方跌倒。他说等他生命成长了，如果你去责备他，他能够接受，所以说他就很少去责备。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希望，如果我做错了，他给我指出来也是为了我好，但是一般他不指出来。弟兄姐妹们要给我指出来，这是好事儿。
哈拿不妨跑到牧师面前说，我的属灵生命够成熟了，希望你能多多责备我吧。我今天也不妨分享我的个人经历吧。我们电台每早晨都会有同工分享信息的，有的人可能会谈灵修得着之类的。那么前段时间我就听到一个跟情绪有关的话题，很多时候憋在心里呢，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呢，真的会忍不住发泄在谁的身上呢？家人，一定是发泄在你的家人身上的。那刚好我前天晚上呢，因为那些芝麻绿豆的事呢，感到很不耐烦，可能就是家里的东西有点乱没放好，我就很烦躁。我那天晚上呢，就忍不住在房间大喊，那谁来承载我的情绪呢？首当其冲当然是我的家人呢。那天早上呢，听着同工的分享，我心里更加的委屈，我没有反省，我是更加的委屈。像你刚才说的情绪拉扯，我心里理性知道发脾气是不对的，但是我生气的理由也很合理啊，东西就应该放好，衣服就该叠好。我当时呢是不想承认我那天晚上没控制好情绪的，我更不想承认是我自己理亏。有什么时候呢你是选择性耳聋的呢？明知道是对的，但你选择性耳聋呢？不妨花点时间去想一想。
在朝的先知一般都是出生于皇族或者是贵族，在野的先知他们在服侍的那个场所都有不同的。
这里连祭司他都因浓酒摇摇晃晃就已经是大罪了，
对，
不可以醉酒，这是神的诫命。
神那个审判既然已经发生在北国，那么为什么弥赛亚还要说这一个言论呢？就是来警告犹大，
他们谬解末世，谬行审判，神的末世都会谬解了，他们等于就是假的先知了。
你把我们当成谁呢？
幼稚。
我们是，对啊，我们是有知识的，我们是有身份地位的嘛，哪里要你来叫我们吗？他们都在嫌弃这个以赛亚的人。
人呢，你只要依靠你自己，依靠这个地上的权势，那你不依靠神，那你最终就会走向败亡。那神呢，他是要求人单单信靠他，这才是唯一的根基。
探索圣经真理，
自由提问，
分享感动，
彼此建造， 一起查经吧。
今天我们连续看30章到31章的经文呢，以赛亚领受的默示用了5个意思相近的词汇，重申投靠埃及的恶果。如果犹大宫廷里的那些领袖们一意孤行，说什么也不肯听正直的话，宁愿听圆滑虚幻的话，以色列的圣者说，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，结果是高墙坍塌，像个瓦器那样被摇匠无情打碎。之前查考何西亚书的时候呢，深有感触，那时候在节目里常说的，我们要感受神的感受。当神见到百姓重蹈覆辙，弃绝他，转身离去，神会有什么感受呢？我们接下来看一下15到18节，见到犹大人的慌乱悖逆，神他是怎么做的呢？犹大人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人的奔跑跟神的安息，观察到什么呢？
神面对这个百姓悖逆，神没有立时的降灾，而且是展现了神无比的恩典，等候与怜悯。第15节嘛，
好
啊，神呼吁百姓回转嘛，要他们得救，再复归回安息得力，再复平静安稳。他们要放弃依靠这个埃及那个军事的力量，而是安息在神的手里，听从神的话，要他们等候神吧。犹大去投靠埃及这个方法，其实他们是急躁了一点，其实神要他们放慢这个脚步，等候神给他们的施恩，因为神是他们最大的那个后盾嘛。
嗯，
可是他们不相信神，但是神没有发脾气啊，跟他们说我要给恩典怜悯你们，神的心肠是充满慈爱和怜悯的。可是百姓怎么样对待神呢？百姓就是显出他的冷漠与悖逆。我们看这个第15节，竟自不肯。
嗯，
神要他们安息在神的手里面，但是他们拒绝，不愿意靠神而得救，而且他们靠的是什么？第16节，他们靠的是血气，靠的是埃及的军事力量，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？只有逃跑。之前也分享过，其实埃及是坐而不动的，
拉哈伯
对他们没有帮助的。尽管这个百姓这么悖逆，但是神这个救恩跟这个怜悯完全显示出神爱犹大，没有放弃他们，一直在等候他们的回转的。
我们尝试对比人的奔跑跟神的安息，可能我们也像犹大那样，在奔跑的路上非常的急躁，凭血气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跑来跑去都是走错路的。回头的方法不是更拼命的奔跑，是停下来回归到神那里，那是神给人预备的恩典之路。坦白说，今天的我们跟当年的犹大呢差不了多少，有时候固执到一个地步呢，宁愿累死在逃亡路上，也不肯回归安息在神的恩典当中。生活都很忙碌，对吧？都是充满压力的，节奏非常的快。但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操练那种归回安息呢？
我们不能够像他们一样，已经给我们敲醒了警钟。我们不能静自不肯拒绝安息了。我们不要骑马奔走，骑飞快的牲口，用人的办法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就是要停下来，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寻求神的心意，跟神相交，好好的祷告，而不是先马上用人的办法去做。
这个警钟已经敲了好久了，今天都已经来到30章31章了，敲了很久，不光是敲给当时的犹大人听，也是敲给今天的我们来听。真的，我知道你非常的有压力，非常的忙碌，但是神告诉你，给你提供了什么呢？就是安息日的安息，等待你用信心去支取。换个角度来想，难道神不知道犹大背负的压力吗？神知道吗？芷梅，
知道的，
肯定知道呢。难道神不体恤他们的软弱吗？难道神不明白他们有多害怕亚述敌军压境吗？神也知道你困难重重，神也体恤你身心灵疲惫，你无力无助无望，所以神向你发出邀请，享受与他同在的安息。刚才问芷梅，为什么他们要拼命的跑呢？因为他们拒绝神的应许。如果他们抓紧神的应许，哪需要逃跑呢？只要安静来到神面前，支取面对困难的力量，那就可以了。不过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路。往下看19到26节，27到33节， 两个部分，看一下当百姓愿意回转，神应许了哪些具体的祝福呢？当你看到一系列的应许，给你带来什么激励呢？我们看一下19到26，还有27到33这两个部分，你看一下有什么具体的祝福呢？
就是安慰的祝福，还有就是使他们的这个不再流这个眼泪，如果是肯回转归神的话，他们的祷告就会蒙应允，而且他们要找的这个真理也不再向他们隐藏，就是神会用他的话亲自带领以色列百姓，要叫他们除尽这个偶像，就是说弃绝那些他们看得见的金银啊，偶像的一些捆绑啊，必须要弃绝。神要应许他们的就是物产丰盛，包括他们土地要丰收啊，他们的牲畜啊肥美呀、啊，草场的草也多呀，粮食也充足啊，这是神给他们应许。他们的环境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，饥荒啊、杀戮啊，这不再有，而且要变成这个河川要流，还要得到身体的这个医治，这个光照加倍，美好的。
反正就是很多，非常丰盛，非常美好。为什么希望大家拆开来看呢？19到26节给他一个副题吧，可以是个人和土地的复兴。27到33是神亲自为他们征战，他们以前离弃正道，偏离直路，但是回转之后呢，神会在他们需要做选择的时刻呢，不再隐藏了，会发出清晰的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神也会滋润土地，出产肥美丰盛的农作物，那些的牲畜呢，可以安心的草场吃草。另外呢，神会亲自用杖击打亚述，32节那里说，每打一次呢，人就会击鼓弹琴，当见到神攻击仇敌，百姓呢，他们会唱歌，心中喜乐的，以前投靠埃及拼命往错的方向跑，结果是羞辱，很多个跟羞辱意思加叠的词汇，羞耻、惭愧、凌辱，但是当你停下脚步回归安息呢，结果就是得到内在的平安，还能亲眼见到神为你征战。
我想跟我的朋友说见证，可是他还没有信耶稣，我担心他不想听。
放心去吧，生命记31章6节这样说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
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，我们都要来补一补，让生命成长，灵里健壮，活出盼望。
以赛亚书31章9节经文，观察一下它是怎么对比埃及的帮助还有神的保护呢？观察完以后，你再回去想想，你呢，你的生活呢，对你处理危机会有什么启发呢？特别是见到比喻呢，用狮子护食，还有雀鸟扇翅比喻神，给你带来怎么样的安全感呢？
埃及的帮助跟神的保护有很大的对比。我们看到埃及人不过是人嘛，在3节他那里说，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，并不是灵。耶和华一伸手，那帮助的人半跌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，一同灭亡。就讲到人的本质是有限的嘛，你们去投靠埃及，抛弃神，所以犹大必然会遭遇神的那个刑罚，而且埃及的帮助也是徒劳无功的嘛，所以这个保护是不稳妥的。但是神的保护是怎样的？我们在第4节我们可以看到，神其实保护他们就是好像狮子，即便面对众多牧人围攻也毫不惊慌，所以神是主动的给犹大保护和拯救嘛。而且在第5节那你说吧，神也如同雀鸟扇翅复出，就好温柔的去保护这个小鸟。我们也会回顾这个历史，犹大人逃离埃及的时候是经过埃及的个石灾，这个是很具体的保护嘛。所以先知强调人为的帮助是不可靠的，而且是虚假和没有安全感的，唯有投靠神是最稳妥的保护，是唯一的避难所。
可能读到1到9节呢， 我们又从两个面向来看，从消极层面呢，以赛亚是在废除他们虚假的期望，你们不要再幻想，不要再做白日梦了，埃及是不会帮你，埃及会背叛你的。但是反过来，从积极层面呢，以赛亚描绘了恩典，描绘了母鸟保护幼鸟，描绘了神将以狮子般的威猛守护耶路撒冷，两个意象结合起来就是一股非常大的震撼力。这个是一到九节让我们见到的景象。我们回到第一节，三十一章第一节，请梁阳帮我们读三十一章第一节。
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一节：祸哉，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，是因仗赖马匹，倚靠甚多的车辆，并倚靠强壮的马兵，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，也不求问耶和华。
你可以从二十七章一直数，看一下刚才念的第一节是第几个祸灾呢？祸灾的神谕当中，以赛亚传递什么信息呢？在现代生活当中，哪些是你的马兵车辆呢？你怎么分辨现在我到底是在使用资源，还是在依赖偶像呢？
埃及的马匹和车辆具体是指什么呢？其实埃及我在想，应该就是指这个世界，这个属世的嘛，因为它有比喻意义。属世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是我依赖的呢？现在我坐在这里，如果呢我家里朝中有人好办事，还有我经济好，家财万贯，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商店呀、商场啊都已经关门了，都被这些大财团大集团收购了。其实这些呢就让我看到，哎呀，属世的这些东西他们真的很庞大，就像埃及的马匹和车辆一样。那我呢怎么样去分辨这些标准呢？我们不去追求吗？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善用这些资源呢？首先真的要从内心深处知道，这些的保障也是在于神，他们虽然好，但是不能代替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。当我们失去这些资源的时候呢，我们呢也不要因着没有而难过而绝望。我们有这些呢，我们要善用，让他呢能够为福音效力，为我们的教会来效力。
点出一个重要的关键点，就是那些资源谁给你的？神赐给我们的。你户口里的存款、投资、房产、退休金，哪一样不重要呢？已经刚退休的纸媒，哪一样不重要呢？
每一样都很重要的，
每一样都很重要，对吧？我们不能说它不重要，视金钱如粪土，怎么可能不重要的？那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福气。但如果我们认为只要拥有它们，天塌下来我也不怕，有钱有房有安全感，他们就成了你心中的车辆马兵。我们要用管家的心态使用资源，不要用奴隶的身份迷恋偶像。神不是反对你存钱努力工作发愤图强，神是反对你先把心交给了资源，然后呢有空才顺便想想神。心态呢是需要纠正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连续看了以赛亚书三十章到三十一章的经文，明天我们会进到三十二章的经文，敬请收听。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梁安。
我是郑子梅。
我是哈拿。
再见，
再见。
从起初到结局，你掌管四季，我愿遵循你的旨意，等待你应的时机。你的路高过我的路，你的时间从不是误，虽然此刻不能领悟，我愿相信你的看顾。当晨光驱散夜雾，回首来时的路途，我脚下的每一步，是你恩典的刻度。